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过去几周我们已经讲了四讲，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有关做门徒的人如何在他的生活以及侍奉上面有所注意。那过去我们四讲我们分别提到了什么叫做侍奉，我们也提到侍奉跟生活的关联。一个侍奉的人，他应该有一个属于基督的生命，不仅如此，他不仅在内在有这样子的生命，他也应该在外在表现出他应该的生活。在前几次当中，我们分享了侍奉的人应该注意到他物质生活，我们也分享了侍奉的人应该注意到他的精神生活。那么今天是第五讲，我们要来提到侍奉的人应该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家庭生活是每一个人都要过的，每一个人都在过家庭生活。家庭生活特别是对一个服侍的人，对一个要做门徒的人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很注意他的家庭生活，主耶稣自己的榜样是如此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大概是3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服侍，在30岁以前，圣经上非常少记载到耶稣基督的家庭生活，或者他那一段幼年、青少年到青年的生活。在路加福音3:23这里有一句话，路加福音3:23说耶稣开头传道的年纪约有30岁，所以30岁以前耶稣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可以说非常的少。但是有一段的圣经提到耶稣幼年的生活，当我们讲到家庭生活的时候，我想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在他幼年有一个怎么样的记载让我们来思想的。在路加福音2:40-52，路加福音2:40-52，这里有一段圣经，我想我们可以翻开来看，让我们对主耶稣有一点了解。这边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41，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47，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亲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52，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有一段的记载，就是在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每一年都上耶路撒冷去，也把耶稣带去。那一年他12岁，他们还是去。他们去的时候呢，以后他的父母离开耶路撒冷，他并没有离开，他父母一定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是一群人去的。等到后来回去的路上发觉耶稣没有跟着父母亲，他父母亲就回耶路撒冷找耶稣。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当耶稣和他的母亲父亲见面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跟他说，这样我们会伤心，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以后耶稣讲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来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所以耶稣从小就知道他的使命，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可是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他的父母并不完全的明白，并不完全的了解。因此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他所说的话他的父母不明白，以后耶稣怎么做呢？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我们就看到耶稣在他父母亲不了解他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他做一件事情就是顺从。很稀奇的一件记载是，从这一件事情以后就没有再记载耶稣的事，一直到他30岁的时候他出来服侍。也就是说，从12岁到30岁圣经上没有记载。圣经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记载下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12岁这一个记载就代表了耶稣出生一直到他30岁当中他正常的表现。他顺从他的父母，他听从他的父母。你就看到耶稣在他的家庭生活当中，他非常的看重这一件事情。根据历史的记载，耶稣大概活33岁，或多或少一点，但是他30岁出来服侍。也就是说，在30岁以前，他在家里面他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很看重他的家庭生活。12岁他发生了一件事情，记载下来就显明了他的家庭生活跟他后来的服侍，完整的服侍生活的比例。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每一个想服侍主的人来说是一个提醒。对我们而言，我们有没有很看重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很看重我们家庭应该有的跟家人的互动关系？所以主耶稣的榜样非常的清楚，他跟他父母亲，他跟他的兄弟姐妹，他看重这一件事情。他跟他兄弟的关系，其实我们从一件记载也看得出来。那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九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九节是讲到耶稣跟他兄弟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我想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都知道，耶稣在他上十字架离开世界埋葬复活以前，他的兄弟并没有接受他，并不相信他是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耶稣可以说，他离开家庭开始出来服侍，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3年多当中，他的兄弟对他并不了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第一节到第九节有一个记载，第七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这是耶稣的兄弟对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的兄弟对他说，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所以如果你要显扬名声，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他的兄弟讲这话，圣经上明明的记载是因为不信他。所以他们是跟耶稣说，说你不是要出名吗？你不是要显扬名声吗？你不是收了门徒，教导门徒要做一番大事业吗？大事业不要在小地方做，大事业在大地方做，你应该到当时的首都去，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那里人多，那里是敬拜的中心，那里是我们犹太人生活的中心，你要做事到那里去做事。 是讽刺的话，是责备的话，是一个对他不高兴的话，是说你要出名到那边去出名。可是耶稣并没有因为这样跟他的兄弟不高兴，耶稣也没有不解释这件事情。耶稣在解释的时候跟他们说，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的时候没有到。所以耶稣一方面对他们有所解释，对他的兄弟，一方面也跟他的兄弟保持一个很友善的关系。所以耶稣的榜样让我们看见，耶稣对他的兄弟不了解他的情况之下给他带来的压力，他并没有反弹。事实上在耶稣还没有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前，他的兄弟大概都没有接受他，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不高兴，或者对他兄弟做出任何我们一般想象可能会有的反应，反而是他对他们是兄弟，他好好的爱他们，就把应该做的兄弟的义、兄弟的情做在他兄弟的身上。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耶稣升天之后，他的兄弟们一个一个的都确定他的兄弟耶稣是一个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所以圣经上雅各书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写的，犹大书是耶稣的兄弟犹大写的。我想这两个兄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对耶稣讲话的兄弟。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他在家庭当中对父母、对兄弟，他做了当做的事情，他尽人子的责任。因为这个缘故，一个要侍奉、一个要做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他不仅要有好的生命，在生活当中应该把那个生命给他流露出来。那么家庭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会知道夫妻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保罗的书信也好，在彼得的书信也好，我们就发现一个侍奉的人要非常看重他的家庭的生活。一个人如果是有生命的，他的生命不是放在里面，他的生命也要流露在外面。一个人，一个服侍的人，他不只要有外在的别人看得到的那一个表现，其实在他内在的生活他应该要注意。其实内在的生活更多的时候，我们比较真实的表现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很多人在外面可以有很好的表现，可是在家里面却露出他的本相。其实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家庭里面看得最清楚。或许公司的老板不了解，或许邻居不一定明白，但是家庭的人、夫妻、儿女、父母对我们可以说是最了解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应当何其谨慎，在我们生命流露的家庭生活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很正当的、很正确的表现。外表跟内在应该一致。一个人最大的致命伤是外在是一个样子，里面是一个样子。外在跟里面，他的人分得越开，人格越明显的把外在的生活跟内在的生活分开的人，这一个人是越来越不正常。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他到台湾来，他到台湾来之后呢，就到了几个人的家里面去。有一天他就到我家里面来，那么因为他长期住在美国，他是一个美国人，所以到台湾来呢，他很惊讶台湾我们这边的老百姓的这个房子的隔间的方式，然后房子隔间的配备。他有一天跟我聊天，他就跟我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美国人跟你们台湾人在房子的隔间上面表达出我们不同的思考模式。我说房子的隔间也可以看出我们不同的思考模式吗？他说是的。他问我说你们台湾人，请问你们最看重的家里的所有的空间，请问你们花最多钱装潢的看得最舒适的隔间隔得最大的是什么？我说是客厅啊。他说对。 他说其次你们注意什么呢？我说餐厅啊。他说对。他说你们再来是注意什么呢？我说大概是卧室吧。他说对。他说你们是不是最不看重的就是你们的洗手间，是你们的浴室卫浴设备。我说一般而言是这样。他跟我说，他说我们一般在美国人的思想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能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我不清楚。不过他告诉我说，他说我们把卫浴设备，我们把浴室弄得比较舒服，而且也隔间隔得比较大间。他说那是我们一天当中使用次数最多的地方。他说我如果我们在早晨起来一进洗手间，或者晚上睡觉前我们在洗手间里面，或者我们洗澡，或者我们做其他的活动在我们的卫浴设备卫浴的这个房间里面的时候，他说我们希望里面过得很舒服的。他说我们第二呢看重的是厨房。他说我们的厨房都很大。他说你们这里的厨房啊真是小到哈不能再小了。他说可是你想想看，一个家庭里面煮三餐，有的人是两餐。他说那个家庭主妇在餐厅里面，在这个厨房里面是很辛苦的。他说你们从来不看重这件事情。他说你们所看重的就是客厅。他说你们喜欢把客厅弄得很好很大，因为这个有面子。他说可是我们，他说我们看重这个卫浴空间，我们看重厨房。他说我们再来呢看重餐厅，因为我们一天坐在餐厅的时间也蛮多的。他说你们要么把这个卧室装潢得很好，要么把客厅装潢得很好。他说你们外在的给别人看的都是很好的。我想这很可能不仅是这个房子我们的隔间而已，可能更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很重视外表。所以你发现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穿着很整齐，我们对人彬彬有礼，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看起来很好。可是我们一回到家里面之后，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亲子的关系很不健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做主门徒的，你想要好好的侍奉，你想要好好的有一个正常的生命跟生活，家庭生活其实是一个很清楚表现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家庭生活，如果我们的夫妻关系，如果我们的亲子关系是全家人都很满意的，我想这样子的生活从里面到外面就很容易，从里面到外面就能够很自然的去发展。保罗跟彼得都很看重家庭生活，保罗在许多的书信里面都提到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他甚至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怎么样治理教会呢？所以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服侍，他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家里你能不能够把家里照顾得好。今天我们常常本末倒置，我们外面可以是一个样子，我们里面却是一个样子。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一个大总经理，在外面他可能是很有派头的，他可能是工作人人称赞的，他可能是年薪很高的，可是他的家庭生活却支离破碎。或许社会上的人，或许许多的人并不看重这件事情，可是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想要服侍，如果你想要好好的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个正常的长远的表现，家庭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家庭生活，你的工作很容易被摧毁；如果你没有好的家庭生活，你的侍奉很容易被摧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内心的价值观有没有看重家庭生活？我们有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因为这个缘故，夫妻的关系需要经营。如果你常常收看我们空中主日学，我在这边已经用非常多的篇幅，用非常多的次数讲到家庭生活。夫妻是家庭生活当中的首要，我们要花多一点点的时间来培养夫妻的关系，在思想上面，在各样的兴趣的培养上面，甚至在身体上的亲密生活，都是一个要服侍主，要有一个很好正常表现的基督徒所应该注意的。夫妻生活不是我们工作之余 然后来考虑的。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一件事情，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拿来赚钱，我们觉得那个是重要的。可是到了我们退休之后，我们65岁60岁，现在有的人比较早退休或者晚一点点，当你退休之后，你就发觉你回到家的时候呢，跟你的老伴没有话讲的。为什么？因为在二十几岁30岁结婚，一直到60几岁都在忙碌，都没有时间讲话，都没有时间交流。你跟公司的同事讲话的内容还多过于跟配偶讲话的内容，虽然你在公司里面应该所讲的是你们业务范围之内的，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你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夫妻的生活的经营上面。这个是个非常弱的弱点，因为这个缘故，家庭的生活，家庭的结构一直在瓦解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许多人忽略这一方面，我特别要在这边呼吁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很多人因为没有重视，没有注意到夫妻的生活的关系，夫妻的思想的互动，身体的亲密关系，以至于外遇的情况，当然很容易，也很严重，因为他并没有花时间来和夫妻做更多的沟通。所以夫妻生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仅夫妻生活是如此，亲子生活也是很重要。在圣经里面提到，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照管神所赐的产业，儿女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花时间来跟我们儿女相处。儿女的身体是一天一天的长大，可是儿女的心灵心智也随着教育，也随着社会，也随着大众传播媒体，现在更是因为电子传播媒体的兴起，非常非常多的资料，非常非常多的资讯，在父母没有跟儿女沟通以前就已经进到儿女的里面。这一些媒体的资料，这一些电子媒体的资讯，是你认为应该在这一个时候让你的儿女得着的吗？如果你认为这个时间你应该更多的，特别在他们小的时候，特别在他们的幼年时期，特别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特别在他们的青年时期，你觉得有多少是你能够关照到他们的？我知道很多的父母，等到儿女读了大学，到大学毕业，他就发觉那个儿女完全没办法听他的，他就跟他的儿女说，为什么我讲的话你都不肯听呢？我想有一句话是孩子答不出来的，但是那个却是事实，就是儿女从内心的深处，他即使没有想，他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我想讲话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我需要建议的时候你在哪里。不是我不想听，而是现在当我想听的时候你没有告诉我，当我想找人讲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如今你所讲的可能对我而言是很渺茫的事情，我的习惯已经养成，我的观念已经形成，我想孩子不见得会这样说，可是里面的成型的过程却是这样。很多父母子女的关系并没有随着子女成长的过程来陪伴他们，因为没有陪伴的缘故，所以这些儿女不一定懂得父母所说的话。很多人说，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啊，啊，他上学，他下学，他回到家里面，我们都在家里面了，光是人跟人在一起并没有用，没有做更多的沟通，没有做更多的交流，没有让孩子把心里面话说出来。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有经过青春期的时候，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内心有非常多的矛盾，那些矛盾需要谁来帮助我们？如果不是父母帮助我们，那么就是学校帮助我们，如果不是学校帮助我们，就是社会帮助我们，如果不是社会帮助我们，就是我们找到谁能帮助我们，我们就受谁的帮助。在儿女最需要被帮助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有没有花时间？我常常说，你不肯花少的时间在孩子幼年的时候，你就要花多的时间在孩子青少年的时候。如果你不肯多花一点时间在你的孩子青少年的时候，这样等到青年的时候， 你再花多少时间都没有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做主的门徒，应该听主的吩咐。听主的吩咐，主吩咐我们，儿女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应当在照顾到我们的工作，照顾到我们的侍奉的同时，我们应当照顾到我们的家庭。因为工作失去不一定失去家庭，工作失去也不一定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会破坏，很少。可是一个人如果家庭破坏了，他的工作很难持久，他的工作很难维持，因为他整个人都产生一个变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边讲到做门徒的生活与侍奉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家庭生活。家庭生活不仅主耶稣自己有榜样，门徒们在写书信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注意我们的家庭生活。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